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和我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当大环境景气越来越不好，有些人就想，不如来创业，自己当老板，自己的事业自己来规划，给自己赚钱的感觉呢，再辛苦也值得。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一位创业家，或者你心里面有没有曾经想过要创业呢？创业听起来是很美的梦，可是逐梦踏实的过程有多少甘苦谈，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今天音如呢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游慧珍，现在和先生一起创业，经营电子商务网络购物平台，他们所架设的平台上有多达600万种的商品，事业可以说是经营的有声有色。在过去，游慧珍和先生从事房仲业，后来再进入市场摆摊卖衣服，之后转行到架设网络购物平台。这几年的时间历经了酸甜苦辣，有太多太多的辛苦和眼泪。他们曾经陷入负债，身上只剩下2000块，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也因为经济压力太大了，使得相爱的两个人常常吵得像仇人一样，每天针锋相对，生活也乌烟瘴气。过去那段时间，游慧珍的心里充满了害怕，不敢生小孩，对未来毫无盼望。可是现在，他们夫妻俩不止走过了那流泪谷，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丰盛。从业绩20万到现在2000多万的营业额，不止事业上蒙福，婚姻生活更是渐入佳境。他们现在呢，也帮助了许多想要创业的朋友。那不只是在台湾，他们也去到了不同的国家，把改变他们的生命、祝福他们生命的这个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游慧珍就要来跟我们聊一聊这福音的大能，怎么改变她的生命，怎么让她走出对金钱的担忧不安全感，更是让她充满了信心和盼望。邀请你听听慧珍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欢迎游慧珍，欢迎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游慧珍。
慧珍，非常的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其实我是彰化人，然后但是我从小在板桥长大，我们家有4个兄弟姐妹，那我是老大，那我本身可能就是比较独立，那也比较叛逆一点，我爸妈他希望就是我可以乖巧一点，所以那时候在我专科的时候就帮我改的名字，那时候我们就叫游慧珍，倒过来讲就可以叫真会游。
真会游泳。
对，我本身也是一个游泳教练。
哦，是是。所以原本的本名叫什么？
游思倩。
游思倩。
对，
思考的思吗？
没有，诗词歌赋的诗。
哦，诗词歌赋的诗，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有气质耶，非常的熟女。
跟本人不一样。
不会，可是现在本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活泼又开朗这样子。是。那我想今天也请慧珍齁，跟我们谈谈你的生命故事。那我知道你的故事当中有很大的一个着重点，其实是在你的工作创业的这个职场经历。
对。
那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好不好？
我现在是做电子商务购物网站，这个是我们自己开的公司。我们创业大概四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学这一行的，那也是透过朋友的介绍，在我转换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我们在学习，也试试看看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来做好这件事情。
购物网站是一个平台是不是？
对。
所以你们就是让不同的厂牌商家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可以进到你们的网站吗？
是，没错。对，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些好的商品，然后优质的商品在我们的平台架设。我们也会像比如说台湾的一些东西，一些好的商品，那比如说像纺织类的这些其他等等的，我们也会把它推行到国外去。是。
我想到在访谈前呢，这个慧珍还跟我分享说，你之后还要去到马来西亚去教导那边的人，
对，
也来架设这个购物网站。
是。
其实你们现在的工作真的常常要当空中飞人，飞来飞去是不是？
对，没错。只是从小最大愿望就是当空姐嘛，但是身材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当另外的空中飞人。
是是。除了去到马来西亚之外，你们还去到哪些国家？
我们现在的网站生意是遍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以及台湾。
那像在你们的网站上面呢，大概那个商品大概数量有多少？
我们现在商品大概是600多万种商品。
哇，真的很多耶。
对，
基本上是想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来看到。
是
网络购物真的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对。
其实一刚开始你跟先生并不是马上就进入购物网站的这个领域。
对。
你们一刚开始是做什么工作？
我们最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做房仲业。我大概做8年多的时间。
那先生呢？
他6年多。那一段时间我们还没有结婚。等到我们考虑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必须要转换跑道了。因为第一个房仲业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第二个就是我们是靠佣金过活的。在房仲业它只有0跟100，没有所谓的 99.9， 就是你一定要成交才会有收入。所以如果政府它只要有个政策下来，最基本去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经纪人的薪水。
是。慧珍，刚开始你怎么会接触到房仲啊？是你本身很喜欢接受挑战还是什么原因？
其实只是保障底薪吸引而已。4万块的保障底薪。
是是是，台币4万块。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也拼了8年。
是。
所以其实你很了解那个房仲的生态。
对，没有错。
你刚刚说如果今天你们要进入婚姻的话，房仲业可能就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是。
原因是因为它的时间工作时数很长，会影响到你们的家庭生活。
对对。
或者是夫妻有没有时间相处啦，谈心啦。
对。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当你们决定结婚的时候，那就要转行咯。
对。
那后来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考虑转行，可是因为在房仲业我们曾经领过20-30万的收入，再加上我们当时候买房子又结婚，其实在同一个时段发生，所以我们大概一个月的管销是要8万块钱。那我就想啊，如果我去做一般的正职工作，可能只有3万多块的收入，那我的先生也可能只有3万多块，所以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负担起我们的费用。其实最简单就是创业。那创什么业呢？要怎么做生意呢？所以就是透过朋友的关系，他就介绍我们到菜市场试着做做看生意这样。在菜市场我们是夏天卖泳装，冬天卖女装。
卖衣服算是一个蛮好赚的一个行业吗？
当时候我们认为啦。但是因为菜市场它是属于就是你有做才有的收入，就是有做才有的那个生意嘛，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刚开始我们就买了一台货车，跟公司批了一些货，那我们就每天早上开着车子啊，就很早就出门了，大概4点多起床，5点出门，那我们就跑各大的早市去摆摊，工作了大概到1-2点左右就把摊子收起来。我们是移动式的店面， 再回去补货，然后再预备明天我们要去不同的菜市场去摆摊。
是，所以基本上每天都很忙碌。
对，
你们那时候工作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天吗？有没有休息的时候？
对对对，哦，一个月休四天。
哇，真的很少耶。
是，
可不可以谈一下你们当时候家里面遇到的经济状况？
我们从结婚买房子都是短短半年的时间，我们全部都做好了，就是有一些贷款嘛，然后还有就是生活管销，我们只有两个人生活，但是管销是非常的重，一个月大概我们的花费是就是收入花费要8万块才能打平。
原因是因为房贷很重吗？
房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负债。
这个是什么负债？
应该是说从房仲的负债到结婚的负债。我先生他在娶我的时候，他是我们是没有钱的，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借信用卡信贷出来30万。结婚前我们房仲刚好又遇到那个政府有一些政策，所以急转弯下来我们是没有收入的。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又也是跟信用卡借钱，再加上我们又买了一间房子，那这个房子来讲的话我们是全贷，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我们就是每个月就是要8万块的管销才有办法去支撑我们的生活费。
好像那时候先生家里面有一些状况是不是？
我们在做市场的时候，我的公公他很年轻，可是因为他长时间的酗酒，那就是酒精中毒，所以他可能常常要进出医院。只要他一旦进到医院以后，我先生就必须要把工作放着，他去照顾我的公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工作摆下，因为是我们一旦摆下我们就没有收入，我们没有办法支撑我的公公医药费用。其实那一段时间是很苦。我的公公他在宜兰，他是宜兰人，有一阵子是喝了酒然后在家里癫痫发作躺了3天。那叔叔撞门入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公公已经病危了，这样子在家务病房里面住了一个礼拜。那段时间我先生他必须常常往返宜兰，我们就早上5点出门，他帮我去菜市场摆完摊以后，然后他就自己开车开到那个南方澳去看一下我公公，那等到我下午3点我要收摊，他再开车回来来帮我收摊，我们就这样持续过了2个礼拜。
其实一方面先生自己面对的压力也很大，
是
因为他是家里面他是长子，
对，
还要面对他的婚姻，然后又要面对他的爸爸妈妈，
对，
家庭的问题，
对，
然后爸爸酗酒的问题。
对，
身为媳妇的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的心情怎么样？
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我在嫁我先生之前我是非常犹豫，因为我先生小我4岁，但是其实我看中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但是相对性的家庭没有任何的支持，所以我们都是白手起家。因为他们是渔村小孩，他爸爸从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捕鱼，捕完鱼就喝酒，就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当初在考虑要不要嫁给先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
对，因为我不敢让我妈妈知道我公公酗酒这件事情。在我们订婚前一个月我公公又住院了，然后我非常的害怕，我非常害怕是因为我要去承担这一切，然后所以我就哭着跟我的婆婆讲，我可以不要嫁给我先生吗？我婆婆也认同，她觉得说我不用去承担这样子的痛苦，只是看一看我觉得看着我先生，我觉得他这不是他的错，我当初看中他就是因为他是有责任感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弃他爸爸不顾啊，那我就硬着头皮嫁给他。那在嫁的时候，我不敢让我妈妈知道这件事情。
是硬着头皮嫁进去的结果就是要盖瓜承受嘛。
对
对, 对，就是要面对现实。当财务出了问题，有这个负债，怎么样影响你们夫妻的关系？你们当时家庭的气氛怎么样？
就是常常会为了钱的事情而争吵。我就会埋怨我先生他不会赚钱，然后我觉得啊，怎么我们这么辛苦，然后但是我公公却常又出事情。我结婚2年我不敢生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养不起。
结婚才第一年基本上你没有享受到什么
对
婚姻当中甜蜜的喜乐
对
啊，第一年好像就变成灰姑娘的那种感觉就要面对很多现实的压力经济的问题
是
其实很辛苦那当你心理压力这么大的时候你怎么解决跟面对
那段时间我就会常常去拜拜就是想说他们祈求一个平安可是菩萨还是什么的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我那段时间我心里是非常的苦
好像以前在做房仲的时候面对一些财务上面的压力也是透过拜拜是不是
对对因为我们房仲就是业绩嘛那每个月会归零所以我们反正哪边灵验我们就拜到哪里去到处拜我觉得我都变成职业进香团了
职业进香团
对就是平常同事会分享嘛说啊你去拜什么哪边的土地公或者是哪一个庙、哦、甚至四面佛都很灵那我就会去那去了就会许愿那许愿以后假日好不容易休息那我就要必须一个一个去还愿因为我害怕如果假设我没有还愿的话那下次那些神明都不帮我了
那你说心里面其实没有感觉到平安就为什么呢
我跟他祈求的他没有去实现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还是我的香油钱不够还是我没有烧一些金子给他我那时候就很单纯只是以为是这样子
就觉得自己好像哪边做的不够
对
今天这个愿望才没有实现
对对对对对
后来呢这个工作有一个很大的转换在那段时间你们开始接触到了这个购物网站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做市场是看天吃饭嘛有做才有没做就没有然后而且可能天气太热人家不想出来逛然后下雨天人家也觉得啊湿哒哒也不想出来等于是摆好了摊但是我们的收入也是一样就是不稳定所以那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讲说诶你可以试着把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卖到网络上去可是我跟我先生本身不是本科系的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我朋友就问说啊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那我们就是透过朋友的介绍每天收完摊以后我们利用我们要休息的时间晚上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去学习网络系统然后网络购物的模式到底要怎么去架设这样子
是加入到一个团体里面吗
对一个创业团体里面我们就这样持续学习了八个月的时间那一段时间也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收完摊其实都很累了然后但是我们就不放弃因为课程是晚上七点才开始那有时候我们已经累到我们都是在货车里面哦，这边睡着等待着上课的时间所以我们大概持续这样八个月从不懂然后到学习到开始有一些概念然后到我们会架设了网站以后刚好那段时间我也怀孕了等到我怀孕到大概将近六个月的时候肚子已经出来了那我先生他认为说我们应该把菜市场的工作结束掉我们可以自己来试试看来自己来在家里创业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那我没有钱坐月子就更害怕啊，因为你就会怕生下来我会养不起人家是充满喜悦的那我是充满恐惧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当妈妈的喜悦然后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人家都会跟我讲说孩子要聪明要好养那你就是要念那个菩萨的普门品
普门品
对普门品
它是一种经书是不是
对那是一种经书就是人家都这样讲嘛那我就想好那我就去寺庙拿了一本经书有空的时候念就是我在摆摊的时候早晚念可是在念的时候它又有很多的限制第一个我不能在床上念然后我也不能在那个厕所念我也不能在晚上念就是它有太多太多的限制而且念了一堆咒语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觉得好像念很多但是没有带来真的实际的一个帮助
对，
或者是让你觉得心里真的获得释放啊，
对，
有平安或是喜乐的感觉啊。
对，
其实那时候家里面的状况还是很多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财务的这个问题
在孩子都生下来刚满月我觉得我对钱的恐慌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养不起孩子然后我跟我先生就常争吵网络购物是没有起色的然后再加上我也没有办法去摆菜市场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断炊的状况我就抱着我的孩子啊，才刚满月我就急着想要出来找工作了那我就跟一个我的好朋友来诉苦刚好我这个好朋友就是介绍我到那个网络事业来做的这个朋友然后那我就跟他诉苦就说我觉得我孩子我都快养不起了怎么办他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唯一他能帮助我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小组就是夫妻小组你可以跟他谈谈看那个夫妻关系的改善哦，他只是这样跟我介绍而已那我那时候不明白嘛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回去跟我先生讲那时候我们住中和这个小组是在天母 所以我们就开车45分钟的时间到天母去。我先生很爱我，所以他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去，我们就开着车，然后带着孩子，然后就一起到那个小组聚会。那一开门的时候，就是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有男有女这样子啊，他们都很热情的欢迎我们，也准备了很丰盛的餐点给我们。那第一次我觉得我可以好好放轻松在那边吃饭，他们就帮我顾孩子，之后他们就为我们祷告，我就抱着孩子跟我先生他们围住为我们祷告。哦，他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就跟我先生哭到稀里哗啦。我那时候的感受觉得说，为什么这一群陌生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是他却比我的父母还要爱我，就很感动嘛。那等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可以试着祷告看看。我说祷告那是什么？他们就给我一本满福宝，它里面有七个祷告词，就是不论是那个生病得医治啊，或者是说那个心灵富足，然后或者是财务状况，
是，所以基本上可以教导我们为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各样的状况来跟上帝祷告的祷告词。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拿到这本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那好吧，反正都已经死马就当活马医啦，而且那时候其实就是我的尽头了。那我才知道说，其实我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我只是晚上时间啊，跟着我先生要睡觉之前，我们就拿着这一本祷告词，我就开始为我的经济祷告。因为那时候我最烦恼就是我没有钱啊，我就跟我先生一起祷告。在持续的祷告一个礼拜以后，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我就稳定去小组，因为我觉得那边就是有一群姐妹就很支持我，对，然后我会跟他们分享。
是祷告之后就开始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
对，
刚才慧珍你有谈到说，当时候你已经遇到尽头了，觉得自己人生走到尽头，
对，
却没有想到这是上帝的起头。
对，
我就想到我们在还没有访谈之前，我们在分享之前您走过的这个生命的景况的时候，你说如果今天没有遇见上帝，有可能会去自杀。
对，
因为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对，
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他面对财务上面太大的困难的时候，的确有可能会走上绝路。
对，
但是上帝进到你生命里面了，就帮助你走一条新的路。
对，
就不是在走那条好像只有尽头的路。
对, 对, 对，
好像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希望。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聆听一段音乐过后，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游慧珍的生命故事。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游慧珍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段呢，慧珍跟我们谈到说，有一个朋友跟你传福音，
是，
他就说，欸，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个小组？
对，
那时候你还不知道是基督教的小组吗？
嗯，
哦，对不对？
其实是不晓得的，
是去了之后才发现。
对，
他们还教导你可以跟上帝祷告，
对，
所以给了你一个祷告的小册子。
是，
慧珍呢，你有谈到，当你跟丈夫回到家，你们开始来祷告的时候，嗯，就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呢。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哦，你们在生活当中跟上帝祷告之后呢，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开始祷告之后，我的心非常的平静，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不晓得那个是叫平安。然后我跟我先生不再争吵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改变了。然后我不再去指责他的不好。
为什么这个平安可以帮助你不再去指责或者是跟他争吵呢？嗯，因为其实问题都还在啊，
对，
那个时候。
对，你就会觉得不想要再为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在钻牛角尖了，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到我能做的事了，所以我就透过祷告，我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觉得我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做了，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了。哦，就这样子，然后就上帝就很奇妙，就真的他就开始动工了。问题一样存在，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不再恐惧，很平静，就是所谓的平安了。我先生也觉得我变了，他觉得我不再暴躁，他做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再一直指责他，我也不再看他不顺眼的。对，
过去先生做很多的决定是让你觉得很不安全的，是不是？
对，
你跟先生的个性好像也差很多嘛。
是，我是一个比较积极然后行动力的，那我先生他是一个，哦，他脑筋非常的好，然后是属于深思熟虑型的。我觉得我们两个非常互补，他有很多事情他一直在想可是他却不行动，但是我是，哦，什么都不想我就行动。
一个快一个慢，
对，
一个动一个静，
对，
哦，所以你们两个个性很互补。
是，
但是因为个性很互补，所以他做的某些的决定就会觉得说，欸，怎么会这样子做，
对，
会让你觉得不安全，或者是让你觉得怎么那么慢。
对，
那些你说当你跟上帝祷告之后，这个平安进到你的里面，
是，
这个平安有帮助你可以慢下来吗？
哦，有哦。我觉得我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就会什么都不想，我就叫我先生去做一些其他的决定。但其实等到我开始了解圣经，然后开始学会祷告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们的次序错了。什么叫次序？就是先生是头，然后太太是身体。通常都是头脑他想到的，然后你的身体才会动嘛，去到一个方向去。可是我跟我先生那时候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其实都是通常都是身体去指挥头在做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是意见相反的。所以他很痛苦，我也很痛苦，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拉扯。我觉得尊重先生的决定，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以前是静不下来的。然后但是透过祷告，然后透过每天去阅读圣经，我在阅读圣经的过程里面，它都会有一些亮光，它会提醒我一些事情，然后慢慢的让我可以静下来。但是我一样是仍然很有行动力，只是说做一些事情我可以开始去听听看我先生的想法了。
好像那个时候你也越来越渴望更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
对，
你就开始稳定参加小组聚会了，
是
不是？
当我稳定在小组的时候，我就开始啊问我的那些姐妹，我就说那礼拜天的那个主日我可不可以去。哦，他们也非常鼓励我去。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去认识这个上帝。我觉得上帝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神迹的神，而且他是充满恩典，然后又是充满慈爱，他又扩张我的能力，然后他为我带来财富的那个祝福。那我很开心的，而且最主要是他带给我平安。
但是我知道你那时候稳定小组聚会啊，然后参加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啊，但其实负债的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嘛，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在心态上面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对，
好，知道说我现在有一个靠山可以靠了，
嗯，是，
这种有靠山可以靠跟以前我只能靠自己
是
的感觉是落差非常非常的多。
对，
谈谈第一个经历的神迹是什么？
我对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当我的户头只剩那个两三万块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紧张，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开销是八万块。我先生他就要一直不断的跟银行打交道，最后银行都没有办法再借我们钱了，我们就只好就把我们买的房子就这样把它卖掉。 因为我们当中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买进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就是有比较多的管道。但是我的房子啊，卖了三年却卖不掉，但我们房贷还是继续要缴啊，那我的负债还是一样多，还是有啊。我的钱只剩2000块的时候啊，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忧，就跟我以往真的是差太多了。我身上只剩2000块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要去洗澡，我跟我先生讲，我就说：“哎，我们的户头只剩2000块，明天的下一摊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我就去洗澡，而且我一点都不害怕。那我一样持续的祷告，然后就我洗完澡的时候，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晚上9点多，就有中介来按我们家门铃了。他说：“哎，你们家的房子，我的客户想要跟你们买。”我跟我先生想说：“不可能吧？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的房子卖了三年，而且其实我们自己当过中介，我们都知道，我们手头上一组有望的客户在哪里都不知道。哎，可是上帝却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解决了我的财务状况。
所以就是那天晚上就顺利的把房子给卖出去了。
哎，对，
非常快速的成交。
对对对，
你们卖了多少？
我们当初买进的时候其实是400多万，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卖不掉，但是到最后上帝只用一个晚上时间，他让我900多万卖掉这个房子，而且是创整个社区的一个高价。
难怪圣经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必成就。
是，就是大大张口，他必大大充满。
是，所以真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上帝总是会在这个过程中带领你们。
是，
在那段时间，好像你们也参加教会的一个培训班，那是什么？
那个还掉负债以后，我们生活减轻了许多嘛。我的孩子也刚好才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跟我先生一起去参加那个 G1 营，一直到 G3 班毕业为止。
真理造就班是不是？
它是一个那个生命成长哦，生命更新营
哦，生命更新营。
对，
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课程内容？
哦，它很特别哦，在这个营会里面啊，它可以协助你真的认识上帝，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然后再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其实是有创伤的，但是我们只是用时间跟忙碌来遗忘了这件事情，但是上帝他会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他来帮你清理我们心中的垃圾。这个营会里面上帝就很奇妙，他会带领着然后让我们认识他，而且清理我们生命的创伤。
你觉得在上这个课程生命更新营的过程中，你也有更多认识自己吗？
有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而且我是不容易向人家开口请求帮助的人。可是在这个生命更新营的时候，上帝真的是像我一个爸爸。我觉得我想哭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很温暖的胸膛，然后让我就像小女孩一样，就让任意的哭泣这样子。
你们大概在这个课程当中多久然后才受洗？
哦，我跟我先生因为很渴慕神，所以而且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太多的帮助了，然后我跟我先生就是一连串，我们是没有休息的，大概前前后大概花了8个月的时间，我们是没有间断这个课程的。孩子的部分呢，我觉得我也非常谢谢我当初的姐妹哦，就是我们要上课之前就赶快去寄放小孩，然后等到我们下课以后赶快再把小孩接回来。
是说小组的姐妹吗？
对对对对对对，
就也帮助你们。
对对，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大概8个月的时间，那我觉得我们只是单纯的相信，就这样子而已。那所以那时候当教会姐妹跟我们讲说：“诶，你可以准备受洗了。”我就觉得我很自然而然跟我先生说：“好，那我们就在同一天，我们就参加教会的那个受洗。”
除了是教会姐妹对你们的鼓励之外，为什么你会愿意？
那时候就提到说，其实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是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喜悦，而且上帝他会给我们更多的生命的祝福。我觉得他就是我的阿爸父啊，所以我愿意成为他的女儿。等到我越来越了解真理，越来越了解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我们本来都是带着那个罪的部分。上帝让我看见说，第一个，我可能以前在做中介的时候，我为了要把我的客户的房子卖掉，我开始会夸大不实的广告，或者是就是说一些谎来让我的客户可以来成交，因为我只是想要赚钱，这个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再第二个，我跟我先生争吵的时候，我会据理力争，即使错的事情我也会不断的去争到说这个本来就是对的，就是要求我的先生来顺服我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最最严重的就是不饶恕。我的成长过程，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是被霸凌的，被女性同学霸凌， 我那时候就我非常的受伤，对他们是非常愤恨的。那等到我到专科的时候，就我也发现我又遇到同样的事情了，我也被我男同学来霸凌。逐渐的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封闭我的心，我没有办法饶恕他们。我以为我已经遗忘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午夜梦回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我的生活的时候，曾经得罪我的人我都还会记得他的名字，而且我还会记得清清楚楚那个他是怎么样对待我的，
不由自主会想起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
对，等到我去居万营，就是生命更新营的时候，然后上帝就提醒我们，我们要饶恕对方。哦，我觉得那时候饶恕对方我也不肯哦，我真的不肯开口，可是里面的那个同工啊就鼓励我讲出来，我就跟那个上帝讲说，哦，我愿意饶恕这些得罪我的人，哦，我愿意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哇，当下悬在我心上的二十几公斤的石头啊，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就突然放下来了，之后那些人的名字跟长相我都记不起来了。
是是，好像就忘记了，
对，
船过水无痕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那个也是一个从心里面的那个囚牢走出来，
对，
真正的获得释放。当你在认识上帝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经历到心灵里面的医治，
是
在关系当中的医治，
对，
其实还有就是在你的财务，
对，
也经历到上帝的祝福。三年多卖不掉的房子竟然以一个高价来出售，
对，
顺利的在一个晚上就出售了。
是
卖房子剩下来的这个钱都是投入在创业当中吗？
对，没有错。那时候我们只是很单纯的想说只要养活我们自己的家庭就好了，就我觉得上帝的祝福就很，它很像那个很大的水桶啊，浇灌下来，你知道吗？当我们的业绩啊，那时候从一年20万的业绩，我们创业4年，然后现在我们的公司的业绩是到大概2000万的业绩左右，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扩编，我们要租办公室，我们要请员工，然后其实猛男一看就已经不是养活我们自己的家庭，而是负担5个家庭。所以我觉得上帝他真的是在扩张我们的能力。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只是祷告，因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眼前的路要怎么走，然后上帝就，我就跟上帝祷告，就说请他带领着我，然后上帝就开始很特别，他就开始有一些环境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机会产生了，然后我们就只是去做这件事情而已。开会的时候我们为员工祷告，我们可能原本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开会员工提出来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再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敬拜赞美神而已，就是放诗歌，让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不要这么的紧凑忙碌，
把公司营造成一个有爱的氛围。从以前到现在啊，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前跟现在，你觉得对于金钱跟财务的价值观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变。我以前以为觉得其实我只是要钱，而且钱可以解决任何的事情，可是等到我开始认识上帝才知道说，其实我们要的只是平安而已。平安在我的心中的时候，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不惧怕，而且我有更多的创意产生。那时候还不了解十一奉献到底是什么啦，只是就是想说是不是跟那个捐赠香油钱的意思是一样，然后还有就是许了愿就要还愿的意思。等到我真正去了解圣经的含义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这些所有的财富啊，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而是上帝他的财富，那我只是做好一个管家的责任，把他管理好他的产业。我要管理这个产业，我只是每一个月就是回报给上帝而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十一奉献对我们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反而是我奉献的越多，上帝给我的祝福是越多的。 而且上帝会拿着这个我奉献的这个钱啊，哦，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是，所以当你的钱是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反而看见的是说你要怎么去祝福别人，
对，
可能是回馈社会，或者是帮助其他的弱势家庭啊等等的，
对，
让钱财可以发挥它更大的价值跟作用。
对，
你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透过你们在财务上面的这个管理去帮助别人呢？
我从传统行业然后转到网络这个行业的时候，是其实是需要人家带领的，而且不是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在就是一到礼拜五，就是时间晚上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创业说明会，那我们都乐于去分享。我们会邀请一些真的想要了解这个网络创业，可以来协助他创业。那等到他要架设这个网站，架设这个平台，这个通路要怎么去经营，我们还有做法。大概一个礼拜是8到15个小时时间来学习。
不容易，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会想要创业。
是，
那创业千千百百种，像你们就是创业就是以网络起家的。
对，
那也有其他不同种类的这个创业。
对，
当今天我们要创业的话，你觉得需要先预备好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其实创业齁，很多年轻人他们想创业，他们觉得说可能要花很多钱，其实最主要是你的愿不愿意的心。因为创业是要学习的嘛，你可以白天的工作持续的进行，但是你要把你晚上的时间，你可能你在休息看电视打电动的时间，你就把它挪出来，我们来学习创业这件事情。创业是先需要有一个创业家的思维，你才有办法做好你创业的工作。
创业家的思维，那就跟一般员工的思维就不一样了。
对，
是不是？
对对，
所以看待这个事物，或者说赚钱本身的眼光也要改变。
对，没有错。那这个改变的话，是要透过学习，透过有人教导你，你才会真正去改变，而不是用员工的想法去做好这件事情。员工他会觉得，我只做好老板对我的要求。但是创业家不是。创业家是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说，我到底该怎么把公司或者是把这件事情让大家都知道，而且可以执行的起来。先从我们自己改变起，哦，愿意接受新的事物。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就任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原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慧珍跟我们谈到说，跟先生一起做这个网络事业，你们从原本在菜市场摆摊，后来有一个很大的转换，变成一个网络的购物平台。
是，
那现在呢，你们的平台上面有600多万的产品，非常的丰富。另外你们也透过你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走过创业的甘苦谈，也去帮助别人呢可以来创业。但我知道你们也很渴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帮助的过程，也带领他们认识上帝。
对，因为很多人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创业模式，我们除了让他们开始学会怎么去赚钱之外，也带着他开始认识上帝。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大概有从不认识上帝到现在大概有20-30个来到教会里面了。
哦，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吗？
陆陆续续，但是至少都可以稳定教会。哦，对，我觉得很棒，是因为可能在创业的过程，他们原本不敢结婚，然后可能就是只是男女朋友关系，到最后他们愿意组成了一个家庭。其实组成家庭是非常挑战的，这段时间他们也会有很多的争吵，还有就是创业的过程其实是不舒服的，就是因为是有挫折的，所以我们就会将福音来传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不是依靠他们自己，而是依靠上帝。然后我们是在职场里面把上帝的福音带到这个职场，然后上帝他是扩张我们的能力，将我们的福音来传递给每一个人都还不曾认识他的人。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不会带领人，可是上帝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圣经的方式来带领着这个团体，带领着他们前进。因为上帝的带领，让我们开启了国际的路，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子。哦，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很奇妙，他是透过我们不断的来把他的福音传递在这个职场团契里面，而且最主要是他希望让我们每个人是很丰盛，财务的部分之外，还有就是心灵的平安，然后还有就是更加认识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好奇妙哦。所以你们在台湾做职场宣教，但是当你们去到国外帮助他们架设网站啊，帮助他们创业的时候，也跟他们传福音。
是是，我们都会利用可能闲暇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聊聊天。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我觉得上帝给我最棒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会为他们祷告。 有时候他们真的是有些难关是过不了的，那我只是帮他们祷告，然后他们跟我一起祷告，哎，发现上帝就进入他们的心中了，然后发现他们就开始可以依靠上帝了。
在面对工作啦，或者是面对经济，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需要去面对。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信心，会失去那个安全感。慧真能不能就着你自己走过的亲身的经历，
对，
也给我们听众朋友鼓励的话。
就是我在读圣经，我刚好读到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一段经节齁，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第一个，从我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只是相信这件事情，即使我看不到他，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是我就只是相信有真的有一位上帝，他可以帮助我。这段经文齁，在我每一次在挫折的时候，我只是在回想起来，我当初到底是怎么遇见上帝的，我在这个挑战里面，我怎么学习去更依靠他。我跟上帝祷告，我跟他讲我的不舒服，我的挫折，然后我也会哭啊，我觉得我也会埋怨啊，我就会跟上帝讲啊，但是他就是我的爸爸嘛，所以他就会听女儿的抱怨，然后他拍一拍我的肩膀，然后告诉我说我再爬起来再继续走。然后等到我再回头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我已经走了那么长的路，我以为我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上帝却给我更大的能力，然后来完成我做到的事情。
是是，上帝虽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可是他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
对，
是，所以虽然挑战很多，但是上帝也给你足够的能力，
对，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也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经历到上帝这句话语的真实，
是
能够来信靠上帝，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是
我们都有信心。
对，
今天非常的感谢慧真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
谢，
谢谢大家。
今天云彩飞扬，燕如非常高兴和你一起分享由慧真的故事。听见慧真依靠上帝走出对金钱的不安全感，也走出过去的创伤，对未来有盼望有信心。我特别喜欢慧真讲的一段话，他说信靠上帝以后，他并不是挫折减少了，他依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上帝也给他更多力量，更多勇气能力去面对，帮助他提起信心继续向前走。当他走过以后再回头看，哇，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慧真就是单纯地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所赐的救恩，不止拯救了他的生命，也使得慧真经历到了前所未有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很多人喜欢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栽。我们当然知道要努力工作，可是当生命遇见瓶颈，陷入绝望，谁能为我们在旷野中开出一条活路呢？你可知道上帝是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吗？他所赐的恩典是一份礼物，是白白赏赐给愿意相信的人。恩典不是透过金钱买来的，也不需要用劳力换取，他只需要我们打开心门来接受。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由慧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也希望透过你的分享，让更多的人听见希望。那如果呢，透过慧真的故事，你也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活出不一样的可能性，可以有所突破。我认为圣经是人生最棒的指南书，可以找到生命的答案，找到蒙福的秘诀。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
如果你想要索取由慧真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温小平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 Thank you.